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周五下午的4:07，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对我们生活有帮助的一些法律知识和最新跟移民相关的资讯。那么今天呢，丁月是特别请来了ALU 的法学博士，加州州立大学 Dominguez Hill 的客座教授，也是一位资深的移民律师周梅律师，跟大家共同来谈一谈为什么近几年来申请移民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如果您有一些移民申请，尤其是庇护申请，迟迟几年都等不到结果和面谈的话，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周梅律师，来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一些讲解和建议。周律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首先周律师，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我是听说周围，就包括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反馈，就是在过去几年当中，感觉这个移民申请是越来越慢，什么原因？那如果大家真的等不及了的话，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就是让它加快呢？
这个要说到就是这个美国政府的操作，美国政府操作呢基本都是国会拨款的，然后唯一不拨款的呢就是移民局，移民局是靠所有这个我们所有这些要移民的人他交的钱来运营的，所以有时候你动不动会看到说移民费用涨了，那就是说明他的预算上他需要更多的人来满足移民的需求，所以他才会跟普通的老百姓说你要就是移民费用要涨，申请费用要涨。那这个移民的体系中呢有一块它是就是法律上是不太能够收费的，曾经他想收费，但是他其实是从法律上来讲很难把这个收费的事情执行下去，就是庇护。庇护这一块很多人知道是不需要给移民局交任何费用的，不仅庇护主申请不用交，庇护成功后你要做家人团聚这一块也是不能收费的，因为他面对的群体从法律上来讲是难民，那难民是需要帮助的，包括你说你庇护成功了以后美国政府会给你一定的补助一定的工作和生活上的补助和一些帮助你能够立足的这样一些培训，所以它整个的架构是这样一种架构，就是不是说要能跟难民收费，反而要去帮助难民的。
所以您这么一说可能恰恰就印证了说就是在申请难民就是政治庇护方面反而是最慢的哈，所以您觉得这个慢就跟他的这个费用或者是经费缺少有关系吗？
当然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就先说先岔开一点，但是4月1号以后，今年4月1号以后政府已经通过了就是一个政策，就是他把有一些难民的钱转嫁到申请就是工作签证的这样一些雇主和申请人身上了。所以他们会就是交的他们的工作签的申请费会转移到一些难民申请的补助上，这是第一，他因为是这个钱是不跟老百姓收费的，当然有很多难民改革专家他会说其实我们很欢迎和希望政府来收费，这样政府也会动作快一些，也会有更多的人员来做这个事情，但是现在还是没有成，只是转移到其他的一些收费项目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慢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人太多。
就是申请者太多了，积压了是吗？
对，就是整个难民这个系统，就是asylum 这个系统，那庇护系统有飞进来的，那你直接跟移民局递，那也有走进来的走进来的就是说对你进来以后偷渡进来的，
就是走线是吧？
对，走线进来的。
进
来以后呢去自首，他们叫自首，其实就是扣关，那个时候就会安排你直接进移民法庭的这个程序。23年一个财年润进来的人是我记得数字是350万。
哇哦，350万。
对不起，250万，250万只是在12月份到达了高峰进来了30万。
哇哦，而且这还是，就是说去申请了庇护的，可能是不是还有更多，就是人进来了，可是在没有走这个申请程序的，是不是还有更多人数呢？
对对对，但是这一部分没有走程序的人，他并不就是并不拥挤你这个庇护的这条道路。
嗯哼，
拥挤庇
是。
护道路的是在这个移民局和移民法庭的这个程序中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如此之慢。所以最近这几年呢，兴起了一个东西，大家也都听到了，它叫催办令，联邦催办令。
什么是催办令？催联邦办吗？
联邦催办令呢是，当然它不属于移民法庭的，它是只管这个移民局这块儿。你的案子如果积压在移民局，当然不管是庇护什么案件，如果是移民局长期不作为、不合理的不作为，那有一个提告的方式，就叫联邦催办令。那因为告的是美国政府。移民局，你告的是美国政府，所以不能在州的这个层面告，你肯定要上联邦法院，就是你所在地，申请人所在地的联邦法院去对美国政府做一个提告，就是根据这些行政诉讼的法律说你不作为，你需要作为。
哦，就是说太慢了，这个移民局啊，联邦政府的这个部门，积压太久太慢，我们可以告他们，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哦
对。
，OK，哎，但是一听说告政府哈，很多人都有点心有余悸啊，就觉得说，就是这个还，而且咱们还求着这个移民局办事儿呢，对不对？我们还得指着移民局审批我们的流程和案子呢哈。那这个会不会有影响呢？可能很多华人朋友会比较 concern 哈。
首先就是说，就是应该说，以前这种告政府的行为并不多，我们只是会个把零星的听到一些。然后呢，你告呢也不能滥告。首先他们这个不合理性，你他这个不作为不合理，你有大家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心理的这些秤，比如说你庇护已经在南加州洛杉矶这块积压了5年，在旧金山那边，就是联邦北区法院那边，他可能认可3到5年，在这种情况下，或者你提交的是绿卡申请，你过了9个月、10个月，1年没有消息。到达这样一个门槛，比较一个合理的这么一个评估，他觉得你确实是没有作为，这是第一。那第二呢，还要满足呢，就是以前大家都是很仔细的把这些全做了的，就是说你要证明其他的渠道走不通，因为政府不希望你动不动就滥告、利用、滥用法律资源。那其他的渠道有什么？就是说你
有什
写
么
信
呢？
了，哎，写信了，打电话了，然后呢，发邮件了。然后呢，你上网有移民局自己有一个催案的渠道，你自己去催了，发了信没有？找国会议员了没有？你把所有的这些都拿来放在这里给移民局看，你说我没有滥告你，你不作为，而且我也用了其他的渠道，我用完了你还是不作为，对不起，我要告你了。
哦，哎，听起来有点像这个申请人走投无路了似的哈，就我每个别的方法都试了都不行，我只能告你了，是这样吗？
是这样。那以前因为告的数目并不庞大，现在可能是个人就听说过催办令，我猜哈。那以前告的数目不庞大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是原告方，就是移民律师代表这些，就是申请人是原告方，被告方是美国移民局，能看到，那他是司法部出来，能看到美国司法部真正是律师出来跟你打架的。说你说不合理，拖延，我们是合理的，他跟你打架，打架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看法院怎么看了。所以那个时候，真正告一个美国政府，律师费也很贵，也大家心里头还会更忐忑，是我告不告得赢都不知道。
对呀，就是其实很多这个申请人犹豫的是说，我这个事情做了之后的效果怎么样哈？对，我觉得周律师，您最近几年经办的，比如说这种催办令或者告移民局的案子多不多哈？就是效果成效如何呢？
就是咱。 就说两年前三年前，告的不多的时候，然后呢，每一个律师也会很仔细。其实催办人也心里很忐忑，怕利用这个就是像是要打击报复一样。那移民局说，你告了我，行，我报复你一下。你说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心态？我觉得大家普遍都有这个心理。那移民局是不是有这个心态？因为我们样本不够，坦率的说哈，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心态在这个移民局断案子中真有了这么一个因素，这个我们确实是不知道的。只是说，但所有的人只是会更紧张，更真正要把这个庇护啊，或者是其他的案子啊，就做得更踏实。那这是第一。那现在这两年说白了就有点虱子多了不咬人了。就是
说什么意思？
告的
移民局已经皮试了吗？
对，因为确实是移民局越拖越久，然后呢，受影响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呢，告他的案件就是此起彼伏。此起彼伏的话，就是基本上移民局就是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司法部没有太多的精力跟你打架了。
那这个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是好是坏？就有
当
利于咱
然，
们案子往前进吗？
当然是好了，当然是好了，就是说起码。现在有一种说法，因为移民中有一些他是要交一些加急费，他们说律师界有一种开玩笑说，现在办联邦催办令是一种变相加急费啊，
就是移民局想收钱是吧？创收。
移民局没收到钱，联邦法院收到钱了。
联邦法院创收。
对对，所以他们移民局确实是没有心力去跟你去回应这个绝大部分情况下，就案情本身是否有这个拖延性质的这个行为，他们基本上不去回应了。他们有一些地方呢，比较是反移民的州，比如说像德州，那我们见到有一些案例，就是说他会给你设置一些程序上的障碍，让你这个事不能程序上很完美的往前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确实有放弃的。
OK，但是加州呢？加州如何？
加州没，一例都没有，我一例都没遇到过。加州，
OK，
但
就
是，
是会比较
对，
顺利，是吗？在催办令的过程当中。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德州确实是看到过他往回推的，但是加州连程序障碍都不给你设立。
OK，那您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说，您经办的案子啊，这个催办令咱们打出去之后，收到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一个是我就是。比较多催办的是，有一个是绿卡，因为前一阵尤其一年，他绿卡，转身份的时候，可能一年两年都有可能。那绿卡过了一年，我就会跟客人讲，你考虑考虑要不要催办，你要不催办，可能两年多哈，那他们就会去做一个，因为绿卡，给你无非就是说是一个他们。工作的快慢，然后他做一个背景调查，他并没有太多要考虑的东西，所以基本上绿卡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有呢，就是最多的就是庇护催办，因为庇护人口巨大，庇护催办呢，南加州这边我注意把握这个5年期，他已经等5年了；北加州我注意差不多3年靠4年的样子，递上去就都没有问题。那你要看他这个，就是他的法律本身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旧金山，我曾经有一个22年递交庇护的，然后也催下来了。
就是
为
说
什么？
催办令一上去，然后这个案子就动了，是吗？就去面谈了。
当然写的理由要写，要仔细写，因为他22年交的时候，他当时给他排了面谈时间，然后移民局自己又撤销了面谈时间。等于是所有给排了面谈时间，因为任何原因被撤销了，不给重新安排的这些人属于第一类优先。所以用这个第一类优先，他们应该是比所有人，就正常等了5年、7年、10年的人还要优先。所以就用这个第一类优先的理由，这个22年交的，还是在今年23年做出了催办令。
那真的是蛮就是有效率的哈，就是你看这个事儿不催不动，一催就成了的感觉哈。那个，对啊，那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或许也有啊，这个正在交心等待的哈。你看，不管是办绿卡也好，办庇护也好，等了几年半载的都没结果的朋友，可能真的心里非常的着急哈。那刚才听周律师说咱们有这个催办令的方法，那么催办令到底怎么去办啊？律师这边又具体怎么操作，我们又该怎么配合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继续这个话题。
解千家万户忧， 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我们这个节目呢，每次都会请来一位资深的律师哈，来为大家讲解您生活当中需要啊，而且对您有帮助的一些移民的知识。那今天请来的呢，是一位资深的移民律师周梅周律师哈。刚才周律师跟我们分享了，过去几年当中啊，大量的这个移民案件的积压啊，尤其在庇护申请方面，还有这个申请绿卡方面啊，很多朋友都感受到了这种滞后性哈。那如果您等不及了的话，刚才周律师讲了有这个催办令这么一个方法哈，去状告联邦政府。那么刚才从周律师的一些案例的分享来看，很多是还是颇有成效的哈。那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类似这方面的困扰啊？如果您有，然后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想要询问的话呢，我们也给大家这个机会啊，也很难得请到周律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有任何相关啊，就是您如果有案件积压，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呢，可以打个电话上来，我们直接请教周梅律师。好，那周律师，刚才您谈到这个催办令哈，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就得想了，那如果我们现在要办的话，该做些什么？您一般是怎么帮大家来做这件事的呢？
这个做些什么？因为催办令我们主要的诉求就是说你做了不恰当的、不合理的拖延，然后呢，需要你去把这个该做的事情做掉。我们从客人手里拿的资料并不需要太多。以前我们当然还是会帮客人去，就是说用这个其他的渠道去做，做完了把这个拿进来，就证明我们已经做了其他的渠道，但无效。现在这个基本上都不需要了。我就刚刚说了，狮子多了不咬了，只是需要客人的提交日期。
哦。
就说白了
case，
要你一个 case 的收据。
OK， 那根据这个日期，比如说太久了，就是那多久算久？比如说我这个 case， 递交上去多长时间了，我就可以催他了。
每个 case 不一样。庇护的话，庇护的话，我觉得洛杉矶是5年，旧金山是3到5，但是我尽量让他靠到4到5。绿卡申请是1年以上。那还有些其他的，比如说有些投资移民的，有的投资移民积压5、6年都有的。投资移民的积压个5、6年到5年的话也去催。
OK， 好，那大家听了这个不同移民申请类别，它这个就是要催的时间点稍微有点不一样哈。那不管您是哪一种啊，那如果您觉得心里焦急，现在咱们有这个办法哈，也可以请移民律师来帮忙哈。那周律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就是想催办的案子，想找你帮忙的话，怎么联系你？
一个是可以电话号码是650-260-8398。650-260-8398，也欢迎大家发电邮给我，电邮是 lawyer， 是 LAWYER， 然后是周梅 ZHOUMER， 就是 lawyer 周梅 @gmail.com。
好，那我再重复一下刚才周律师说的电话，可能大家开车的话记这个号码比较容易一点哈，是650-260-8398，650-260-8398啊。如果大家有案子这个递交上去很长一段时间啊，不知道进展，想催得快一点的话呢，可以请教周梅律师哈，咱们办个催办令啊。那么这个就是周律师的联系电话哈。周律师刚才讲的这个催办哈，就是您也介绍了一些背景，这个到底为什么哈。您刚刚谈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大量的这个非法移民的涌入啊，我们看到对于非法移民的这个问题，真的是现在好像都在这个怎么说，在舆论上也好，在这个国会立法层面上也好，都已经到了白热化的一个阶段了哈。尤其两党之争啊，一直在这儿卡着，就是这个移民问题啊。那最近我听说这个拜登总统还说要把边境给关闭了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觉得真的会关吗？那一旦关的话，对整个移民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坦率的说，共和党一直说，就是拜登说，他说拜登总统开就是你开的。确实是他开的。他上来以后很快就把川普时代的那些比较强硬的政策都抹掉了。这样的你如果上推特的话，福克斯新闻有一个记者，他是蹲边境的，我们经常能看到他就是采访到一些进来的这样一些润进来的这样一些民众， 拉美的居多，当然是更多的是拉美的。
嗯，
他们会上来会先谢拜登。
先谢拜登。
他说 Thank you Biden, Thank you President Biden,、oh. 或者是什么。对，他是确实是应该说这个门确实是拜登开的。Oh. 我相信他开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会到今天这个状况，就像十二月份进来30万、mm-hmm. 没有这个状况。他现在说关，他说的这个关呢，他说的是我把它限制到所有边境口岸，包括用手机的那个 CBP One 的那个 APP。包括扣关的到5000我就关、
嗯、
然后关了以后呢让它下降到一个认可的平均数我再打开。
哎，等等、你刚刚说5000那不是说关，而是说每天可以放5000个人进来，是这个意思吗？
对，这就是为什么共和党说我不认可。
哦
共和党说你这么说就跟没用一样。他说我是要你全关。因为现在有一个就是他们最经常滥用的，坦率的说是一种滥用的一种手段是什么？
什么？
是什么？以前的进来的就是挡在海关的或者是润进来的走进来的人，进来以后要先做移民监，在做移民监的过程中也一定要给他一个就是 credible fear hearing, 就是说是就是初审，看他是不是一个可信的一个迫害。那这个初审他不会到达庇护的这么一个阶段，但是就是第一筛过去发现你有可信的这样一个迫害，那我放你进来再给你一个上庭时间。那没有的人我就请走了，因为他们进来是声称是庇护，他不是来找工作的。那如果是说发现他没有庇护理由，他真的是找工作的，真的是因为仅仅是说当地的一些动乱动荡。
或者说是出于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吧，觉得美国有机会是吧。
对，这种情况的话他过不了这个初选的这个 credible fear hearing, 他就请走了。所以这个过程以前是没有不可或缺的，过了这个你才能够把人放进来。
是啊，听着也合理啊，就是说你不可能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是吧，总是得有个门槛是吧。
但现在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这个经过这个门槛，因为这个门槛没有人去执行了。
哇哦，真的吗？就是 随便就可以进吗？
对，进这个门槛的人或许还有个别的单身女性单身男性有，但他看到有家庭看到有两口的甚至是一个单身女性的，他们基本上就是就进来就进来就让你进来就让你进来，因为就是因为没有人去做没有人手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叫他的 parole power, 他说是他的 parole, 就是说给你
什么是 parole?
parole 呢以前呢是说是一种没有正式的签证的情况下，那行政当局利用手里的行政力量给你一个让你进来的这么一个暂缓，让你就是我同意你进来，就像给你一个一个好处一个假一样，就是一个特许一样，叫一个 parole。那以前有些什么 parole 呢，比如说人道主义的，你到了这里了，老人可能他孕妇他要进来就医，那这种人道主义 parole 很正常。那个或者呢你真到边境他问过以后发现你后面确实有就是在追捕你的，就因为宗教政治原因追捕你的，他也容易给你 parole 进来。俄国战争，俄国侵略乌克兰，然后呢还有当初阿富汗的时候，还有香港那个时候，边境有不少人因为这种原因让你 parole 进来，这个可以理解。但现在是滥用 parole, 它其实都不叫 parole, 它就是让你进来。这就是抓加放抓加放，叫 catch and release, catch and release, 这个天天都在做，什么 credible fear hearing 都没有了。
哇哦，
这个是共和党最诟病民主党的一个事情。
OK, 所以怪不得这个新闻上面天天吵吵吵啊，就说现在我们边境大开啊，边境危机，尤其是我记得上周那个德州州长啊和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对峙哈，也是就是全世界都在关注嘛，这个德州州长说我忍无可忍了，我要自己搞这个国民警卫队哈来保卫边境。所以听周律师讲这些具体的就是这些案例吧哈，或者说实际的情况，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到底 现在那个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了。
对对对，我也很吃惊，说实话，因为我其实尽量的少，就是我还是会比较控制我接的客人有多少是，就是润进来的，他们有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诉求。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在筛选的过程中，我是能听到一些故事的。像前一阵有一个女孩子，很漂亮，然后才90后。他就进来了，他进来，但是他真正是一个基督徒，他来自于一个基督教家庭，他也上过
华
神
人
学
吗？
院，华
是
人，
华哦，
华人。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你不害怕吗？就是你从什么土耳其飞基多一路往北，我说你不
就
害
是，
怕吗？单身年轻小姑娘，他说不害怕，他说这就是一条旅游路线。
旅游路线，我们听的不是说什么满目荆棘，然后还什么刀山火海的，就是，
哎，他跟我说，他说已经非常成熟了，就是一个旅游路线。他说大家轻轻松松往北走，你到了哪里都有人给你做下一站的接待。他说不是说那个蛇头给你做大包的，有的时候你走到那里了，你看你跟着人过去，就会有人招呼你，哎，往前走怎么走啊？坐什么车呀？住什么店？然后他说我就轻轻松松的就这样就过来了。
我。这还有这种事情？你这样就听起来像什么呢？哈，就好像说这个美国的边境大敞四开，然后已经让这个非法移民叫做什么走线润的成为了产业化了哈，是不是很多人在发这个财？就是所以他才能那么配套到每一个关卡，然后都有相应的服务和接应的人。听起
对，
来好像是这种感觉了，是
应该是从抖音博主开始，从他们那个头开始，他们还可以有流量，然后呢，有底下就马上就有产业去配合做这件事情。
哇，听到这个，我想哈，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的华人在这边，其实是怎么说呢？这个辛辛苦苦啊，据我知道，大部分人是，比如说寒窗苦读哈，咱们都努力学习，然后出国留学啊，爹妈供我们，然后呢，又经过漫长的什么这个学生签转工作签，什么 H1B，然后再找这个公司 sponsor 绿卡，然后再移民，对吧？好多人是走这个过程，但是没想到现在。你花一点钱，然后找了一些这个旅游服务，然后最后就开开心心的润进来了哈。我想可能对于很多合法移民进来的朋友，会觉得心里有点那么的不公平哈。那么其实不公平之外，我觉得咱们看到更大的一个方向，就是大量的这个非法移民涌入，给整个美国的移民系统带来了的一个巨大的冲击。其实这对于身处这个系统和制度下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深有影响的哈。好，那谢谢周梅律师从你的专业和这个办案经历的角度跟我们分享这个不一样的视角哈，让我们了解更多这个背后的故事和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各位有没有就是最近您正在办理移民相关的案件的？尤其是刚才前面我们谈到的哈，如果您的案件有积压，不知道怎么处理，那当然也不限于这方面问题啊。因为周律师呢是非常资深的移民律师啊，他这个经办各种移民类相关的这些案件啊都很多年了，所以您有任何移民相关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还有一节节目的时间哈，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给我们啊，可以直接向周梅律师请教啊移民相关的问题，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接您的电话。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律师呢是资深的移民律师周梅周律师哈。刚刚跟大家谈到，就是现在这个边境啊四场大开的，然后大量的非法移民啊从各国涌入，导致整个啊给我们美国的移民系统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啊。那么回归到一开始周律师谈到的，为什么很多案子这么慢啊，也跟这个就是大量的这个移民进来，然后他们想要申请庇护啊，各方面这个移民需求的申请哈，有相关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周律师您看到哈，就是说华人通过这样的就是边境走线进来的哈，多不多呢？因为我们看到近几年好像似乎这个华人走线移民也成为了大家的一个关注点啊。
华人以前应该说是比较小的一个群体，但，这一两年，尤其是23年，应该说是挺多的。有的人有数字，我今天确实没有带这个数字，我觉得是不是有，应该将近几万到10万这个量，应该是有的。
哦，就在过去这一两年当中，是吗？
哎，是的，而且因为
哇
像我刚刚讲，它是这种产业化嘛，那
哦，
以前。以前就是拉美国家，像那些战乱的拉丁美洲国家，他们走线呢，他们过来呢，就是说他们也许不像是华人，就是说用抖音，用这种流量博主，然后来推动这个事情，基本都是这么推出来的。包括这些流量博主会教你哪里做什么，哪里做什么，哪里做什么，
哇哦！
对，所以尤其是我们也知道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所以就是有不少很不错的中产阶级，他们都以为走线是一个可以，就是拿到身份，不仅有工作拿到身份，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方式，就是被煽动的，基本上就是不管不顾的就先走，这个我
那
看到好
是
多起，
是那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在国内也是有家有业的哈，但然后就抛下一切，以为来到美国能拥抱新生活了哈。但是他们到来这儿之后，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哈？就从移民的角度上来讲，可行吗？
这个首先就是传统上来讲，这么多年就是这种就是润进来的、走线进来的传统的，批准率、庇护批准率应该也就是15%左右，10到15%左右。那现在确实有比以前升高的趋势，因为世界动荡，包括中国的政治情况，确实也有很多法官会比较同情，确实有一个升高的趋势，但是。绝对不会像是很多人认为的那么美好的情况，这是不可能。包括拜登本来他自己也有一个511之后，他说是你还是不走 CB，
什么是511？能解释一
就
下
是哦，好，就是2023年5月11号之前跟之后嘛，五月十一号之前走进来的人，他不会受一个限制，就是说他希望拜登是希望把这个弄一个有秩序的扣关，庇护，所以他要开发了 CBP One，他希望你能够在511之后用 CBP One 等待一个时间，你不要就先进来，你在美墨边境，在墨西哥那一块难民营里等待排一个时间。排到你的 credible fear，就是我说的第一个那个恐惧面谈，恐惧面谈的时间，然后再有规律的这样进来，遵循他 CBP one 的这些人，他是有可能拿到绿卡的，不遵循的话，他是一刀切不给绿卡的，但是给工卡，但是因为虽是这么说，但是很多人不管不顾的，因为也可能是所在国的情况不好，还有呢就是。这种乐观和天真吧，天真的乐观让他觉得美国这个东西就是好像有点真的是一马平川，他们觉得他们一定能搞定这个事情。所以你不管511之前之后，511之后还是人还是很多。所以呢，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不认为这种乐观跟天真还能持续多久。现在这个反弹如此之大，民主党这些州的州长因为卫生、环保，然后健康的压力，美国的整个的舆论，包括像德州去设置这个障碍，后面有25个州长支持他，等于是跟高法对立，跟拜登中央政府对立，包括马上将要到来的大选，还有那个看来的共和党的这个川普的回归，这个事情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弹。
OK，所以对于这种就是，怎么说，如入无人之境的这种开放边境哈，您觉得这样的状况不会就是持续下去，以后会有所转变，是吗？
对，不会持续多久。包括进来了那么多的人，有些人是在 FBI 的这样一些名单上的，他们也放进来了。
就是
而且进，
会有存在国家安全威胁的人，是吗？
对，但是进来以后，我今天有听他们说，把一个不仅比如说纽约的高中改成难民避难所，那小孩回家。然后呢，今天听说是有一个老军医院 VA Hospital，也改成收容这些难民的。所以就这些地方，其实都是蛮触犯美国人底线的。
是，尤其是加州，从2024年开始啊，今年开始就是 给所有非法移民提供这个医
嗯。
疗保险的保障哈。那么这也是现在最近在舆论上吵翻了天的一个事情。然后其他各州也在指责加州说，你们这么做不就是在告诉大家，你们快来吧，我们这儿可以很好的 take care 你们哈。所以今天我们是从非常具体的大家移民的需求聊起，但是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的一个 picture 哈。所以谢谢周梅律师给我们介绍整个目前美国移民系统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接下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向啊？那回归到个人具体问题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任何移民相关的这个问题需要帮忙帮助啊，尤其是案件被积压太久，想要催一下的话哈，那想要请周梅律师帮忙，可能还是要这个再联系周梅律师，再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好的，电话是650-260-8398，650-260-8398，
好，
电子邮箱是 lawyer LAWYER 周梅 ZHOUMEI@gmail.com。
好，谢谢周律师今天的分享啊。那如果线下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也希望就是周梅律师能够帮到大家哈。感谢各位的收听，让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主持人。